那今天是冬季主日学的第一堂课，那这堂课呢课名是出埃及记，由我和少林弟兄两个呢大家一起来带。那我可能主要给大家介绍四十几分钟，那剩下的时间呢我和少林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些问题。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不管是这门课相关的还是不相关的，还是您对整个圣养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不设任何条件，啥都可以问，不一定给大家一个正确的答案，但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正确的思想方式，大家一起来学习，好吧。那我们今天呢来看出埃及记的简介部分，我们不会读太多的经文，我们就看一下出埃及记大概在讲什么。那我们一谈到出埃及记，我们一定要想到圣经的前五本书。那圣经的前五本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这五卷书呢在圣经当中统称为摩西五经。那这五卷书是我们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五卷书。在历史当中呢，犹太人把这五卷书呢独立的称为摩西的书，它有个专用的名字叫妥拉，那就犹太人非常重视这几卷书。那对我们基督教来呢，也把这五卷书统称为摩西律法书，也是非常看重这五卷书。那这五卷书在我们基督信仰当中呢，相当于一把钥匙一样。如果这五卷书大家读不懂的话，其他的部分就很难读懂。它的人物故事背景以及它的一些重要的概念都是从这五卷书里面出来的。那这五卷书呢，同时也是我们圣经真理和基督救赎思想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在这儿。所以它对我们整个研读圣经呢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认真的来学这五卷书。那这五卷书呢，从时间、人物、地点和内容上讲呢，也可以有一些特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那从创世纪到生命纪这五卷书，从时间上看呢，创世纪是在讲起初，讲这个世界怎么来的。那出埃及记呢，讲这个他上帝所拣选的这一批人，在一个旷野里面一共40多年的时间，他们这一段时间怎么度过的。那利未记呢，实际上就是短短的几个月，在旷野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主要是在这个西乃山上附近这几个月的时间发生的事情。那民数记呢，记载了整个旷野40年的历史。那到生命记呢，你发现他讲的是好多是未来，所以你作为一个神上帝的选民，你的未来会怎么发展，你会看到时间从起初到旷野，再到几个月，再到40年，再到未来，它有一个收放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从人物上讲呢，创世纪讲的是我们人类的起源，整个地球生物界的起源。那出埃及记呢，讲的是犹太人，也就它的范围缩小了，实际上是上帝所拣选的选民。那到利未记呢，它的对象只针对一个支派，利未人，主要是给这个支派写的。那民数记呢，又是针对整个犹太人群体。那到了生命记呢，你会发现它讲的是未来世世代代的人。所以从人的角度看呢，它也是从开始到一个群体，到一个支派，再到一个群体，再到一个未来的世界。它人物上也是有这么一个变化。那从地点上讲呢，创世纪的地理位置讲的是宇宙世界，那比较宽广。那出埃及记讲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埃及和旷野这一段小的范围。那利未记的事呢，主要发生在西乃山。那民数记呢，也是记载了整个旷野的生活。那到了生命记呢，又推到未来，未来世界呢，也不局限于当时他们所处的位置，可能未来所有的全世界都会在他们的范围之内。所以你从地理位置上呢，也能看到这样一个规律。那从内容上讲，创世纪在讲神的创造，那出埃及记呢，主要是在讲上帝的救赎。那创造了那么多，不是所有的创造都是神所喜欢的，都是神所拣选的。那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神选了一个部分。那利未记里面呢，单独的讲上帝，单独的讲上帝如何规定利未人怎么去敬拜他，怎么去和他维持一个关系。那到民数记呢，又在讲上帝如何怜悯他的这些百姓，在这40年当中犯了那么多错误，怎么和上帝相处的。那到生命记的时候呢，讲未来的审判，他说未来如果你要这样做，你就可以永永久久的活下去，你如果不守上帝诫命，你就很快会灭亡。那这就是这五卷书的一些很重要的特点。我们抓住这个特点呢，你读每一卷书的时候大概知道我们的基本状况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先看一下作者， 那这卷书的作者呢，大家公认是由摩西写的，所以称为摩西五经，也称为摩西的律法书，就是因为作者是摩西。那摩西呢是一个犹太人，他这个人的寿命挺长，120岁，一生活了120岁，但是非常有规律。他的30个40年呢非常的有规律。他的第1个40年，他是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里面，却被抱养到埃及的皇宫里边去，所以他从皇宫里面长大，作为皇宫的这个女儿的孩子长大，所以他接受了由那个埃及地区当时皇宫里面最好的文化教育以及生活，他是衣食无忧，享受着最好的教育，所以他在这第1个40年里面呢，他学了当时最好的知识和文化，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说，他上的是常青藤大学，因为在那个世界，埃及就是全世界的中心啊，所以埃及的知识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所以他上的是常青藤的大学，他的教育水平很好。那他的第2个40年呢，是在旷野当中度过的，带着这帮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流放了40年，在旷野里面放羊40年，这40年呢，他其实和外界接触很少，主要是他一个人在放羊。那你想一想，一个拥有如此好教育背景的人，突然之间被赶到跑到一个旷野里去避难40年，如果是我们，我们能待得住吗？你肯定待不住啊！一个教育程度如此高的人在旷野里面去放羊，你怎么待得住呢？那上帝让他干嘛呢？上帝要修行他的品德，在这个时候呢，上帝用这40年来让摩西来修行他的品德。你要作为一个重要的神的仆人，神一定要让你有很好的品德。那他的第3个40年就是带着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带到这个约旦河的东岸，整个这40多年作为在旷野里面的领袖人物出现。那这一段当中，你就会发现要用到他过去所学的知识，要用到他在40年旷野里面所修的德行，来带领这一帮不听话的犹太人从埃及到达约旦河东岸。那你会看到这个人的发展，其实每个40年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出来，上帝要重用一个仆人，他会精心的预备这个仆人，预备他所有的知识，预备他该有的品行，还会预备他该有的领导能力和带领能力。那这方面是很重要的一些学习啊。那我们看一看这卷书的写作时间和它的地点。这卷书呢，大概呢在30个40年的旷野生活里面呢，你会发现它记载了5卷书，就摩西一共在这40年里，旷野这40年里面写了这5卷书，乃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生命记。那写作时间呢，大概在公元前的1500多年到1200多年这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其实也不算太长了，那这些时间都是估计数字啊，大家参考不同的书籍呢，可能会有年代上稍微有点差错，这个不影响我们学习。那出埃及记的写作时间大概就在公元前的1512到1420这一段中间，那具体是哪一年呢，大家都有争论，我不必要去特别的苛求。那这是摩西在旷野的40年里面做的工作，写了5本书，其实他工作量挺大啊。那这张图呢，大概可以告诉我们他们出埃及的最可能的路线。那以色列人当时待在今天的这个埃及三角洲，尼罗河三角洲这个地方比较富裕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圣经所说的隔山地，然后他们从跨过红海，经过这个西奈半岛，在西奈山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在旷野里面绕了40年，一直到达约旦河的东岸。那这就是他们可能走的基本路线。注意这有一个地名叫米甸，我们看一下地图的这个地方啊，一会儿我们知道摩西放羊的终结40年就在这个地方米甸，我不知道这个地图大概在哪里啊。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出埃及，要逃离埃及，这个逃离埃及当时的这个可能的年代大概是什么样子。那圣经当中有几个记载啊，就以色列出埃及的时间计算上面有2个不同的方法，然后其他人不同的方法很多， 这两种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呢是列王记的记载，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的西佛月第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以所罗门做王四年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公元前的960年的样子。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推算出来的，大概90年40年。那么再往前推480年，大概就是公元前的1440年左右。那再加上他们在旷野里面待了40年，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间呢，大概就是公元前的1480年左右。那这种算法呢，是从圣经列王记的记载算出来的，相对还是蛮可靠的。那如果是这个年代是可靠的话，那当时这个时候的法老，埃及的掌权者法老呢，应该就是那个图特摩斯三世，他执政的时候就是1490到1430年。那如果这个方法是对的话，大概就是这个君王，埃及的王就是这个人。那还有一种算法呢，就是从以东和兰塞的这些基霍城的建造年代呢推算出来的。那这个推算方法呢，大概说出埃及的时间可能是公元前的1290年。那这个方法是从建筑物推算来的，所以可能误差相对大一点。那如果这个年代是对的话，那这时候的埃及法老王应该是拉美西斯二世，也就是兰塞二世，他是当时的埃及法老。但是这两个方法准确不准确呢，各有依据。我觉得列王记这个相对可能可靠一点，因为圣经当中有明确的计算可以推算出来。当然也不要太过计较啊，说一定要差这么200-300年就觉得怎么样，没什么太大关系了，不影响我们对创世那个出埃及记的理解啊。我们看一下默认期，圣经当中呢有两个默认期，一个呢是以色列人从创世纪里面记载他们下到埃及以后，他们在埃及待了430年，这430年呢上帝没有给他们讲过什么话，所以圣经上把它称为静默期。那第二个静默期呢，就是以色列人亡国以后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说两约子间也有400多年的静默期。那这一段静默期里面呢，上帝也没说什么话，但你会发现人的著作挺多，人在这400年里面有很多的著作，那上帝没有这么说话。那么圣经中把这两个时段呢称为静默期，那这个静默期基本时间大概就400年左右。那我们今天看的呢，就是犹太人从应许地下到埃及去的时候呢，是雅各这个家族一块下去，一共差不多70个人左右。那到埃及待了430年，这时候呢上帝书开始说话，说我要把你们带出来，原因是什么呢？他说迦南人的罪恶已经满了，以色列呢神会不会忘记他，神会纪念他，所以出埃及呢说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达到了将近60万人，也就是在400多年的时间，他从70个人呢已经扩张到60多万人。那这个60多万人都是一个保守的估计数字，其中有好多妇女儿童不一定算到里边。那这个就是我们对圣经两个静默期的一个大概理解啊。如果我们看算时间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两个静默期是在新旧约子间一个，下埃及到出埃及子间一个。那我们今天重点看前面这个静默期400年。那下来我们看一些出埃及。出埃及其实我们学什么呢？这是我们在背这个课的时候一定要给大家讲的一个问题。出埃及其实挺难的。放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让我们今天换一个地方搬一个家其实都挺难的。为啥难呢？有两个因素。一个呢，上帝要把人从死亡中带出来，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有人说把死亡带出来有什么难的？其实挺难的。有什么难的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呢，当时的埃及他的君王呢依靠这些以色列人给他做这个劳工，建筑种地，给他们提供劳工，所以以色列这个君王觉得这些人走得太可惜，所以不太愿意他们走。第二个呢，就是以色列人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那你要搬迁的时候你就比较困难。那他的人口当时已经占到了整个埃及地区人口的将近1/3，那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那这样庞大的一个数字你要搬迁动起来，那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他要搬出去呢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有它具体的难处。 那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要从这个死亡的埃及地出来，那进入永生之地也是应该是件好事，实际上呢并不是，他们感到非常的痛苦。为啥呢？因为以色列人的百姓不太愿意这么做。虽然说出死很难，埃及不允许，那入生呢也很痛，以色列人并不大愿意。为啥呢？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呢已经待了400多年，他们已经有儿孙满堂，他们已经有很好的生活，他们的地产所有的资产很丰富，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有房有车有资产。那这种情况下你让他搬家，他是很痛苦的一件事。而他们在迦南地呢原来是白手起家的，他们在迦南呢有好的这个在迦南地那地方本身现在人住的很少啊，没有太多人在那儿住，而他们进去以后是一个生的环境，他们感觉他们生活很困难，所以他不愿意搬。这个我想我们今天的人太好理解了，就像我们今天的加拿大移民一样，我们到加拿大已经住了将近20年了，现在让你突然搬到那个国家去，或者搬回中国去，你感觉就挺困难的。为啥呢？我们在这边已经有房有车有房子，我们这个所有东西都有了，我觉得搬回去之后挺麻烦，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搬。这就是出生的难处和入生的出死的难处和入生的痛处所在。其实圣经里面记这个很现实，很现实。好，然后下面来看一个问题，出埃及究竟是不是真的？这件事发生过吗？还是大家随便猜的呢？其实有好多的历史证据，也有好多的一些困惑和疑问。那第一个，埃及这个地方是确实存在的。那我们今天好多人都去过埃及，对吧？你知道那个地方真实就在那儿，所以说出埃及记的从地理位置上讲是真实可靠。第二个，以色列人确实存在，也就当时被带出来的那些人，今天还实实在在的生活在这块地方上面。所以这两个重要的资源，一个地理位置埃及在，一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现在实实在在的存在。第三个，埃及通过以色列人建起来的那些建筑物今天仍然还在，那圣经当中把它叫做集货城。那这些集货城当时是什么其实很难判定，也可能和今天的金字塔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些东西今天还都在，可以考古，可以看得出来。那第四个就是节日，其实我们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呢，都是会通过一个节日把它留下来，大家去纪念。那你知道今天犹太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是逾越节，那这个节日从出埃及一直到今天，他们一直这样纪念。那这就是他们出埃及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逾越节。那还有一些其他的遗物，确实的也是存在的。比如说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所制造过的圆柜，所抬的那些帐幕，在后来的这个王朝时期，这些东西都在，所以这些实物可以证明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但是这个事件呢也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在埃及的历史当中你很难找到出埃及的记载，就作为官方的历史记载呢你很难看到。第二个，埃及人打了这么多的有这么强败的军队，他最后打来过红海的时候都败在这个上帝的手下，这种败仗记录你也很难在历史当中看到。那埃及这些假神的失败的例证呢你也很难从历史当中看到。另外还有一个难处，就是埃及人他从这个埃及那、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60多万人，这60多万人你如果要过红海的话，那不是一件小事情。那据圣经里面的初步估计的话，60多万人是成年人，加上孩子，加上动物，加上妇幼，将近总数超过200万人。一个200万人的一个组织要跨过一个海，你就按50个人排一排，按42英里长才能够排得满。那速度呢？每个小时如果走2.5英里的话，要穿过这条河需要16个小时。所以你会发现这200万人要动起来很难很难，这些都是让大家感到困惑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读的是圣经，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事，没有什么难成的事，这就本身就是个神迹。所以我们从神迹从事实两个方面去理解出埃及记。好，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内容。 如果我们读过出埃及记得的话，都觉得出埃及记挺难读的，有经常的俗话说老出不了埃及，读着读着就读放弃了，呵呵，都老读不出来。事实上呢，出埃及记不是那么难读，挺好读的。大概呢有这么八个方面的内容。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上帝召摩西，这是他们的带领人，告诉他们如何把我的名从埃及地带出来，怎么培养摩西，这是一段故事。那第二个故事呢，就代表摩西和当时的法老，埃及的君王之间是如何对视，你要把他的人带走，他不让你带走，那怎么办呢？中间有一个对视，那这个对视呢，圣经中有一定的篇幅来描述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帝一共施行了十次灾难，用这十次灾难呢，才能够说服当时的这个埃及的君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那第四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之前的最后一个灾难，就是杀掉所有投生的这些动物和人，产生了一个节日叫逾越节。那这个节日呢，是出埃及记里面的第一个高峰，整个出埃及记故事里记载内容的第一个高峰。这个高峰代表什么呢？代表着谁愿意走，谁不愿意走。就我们要注意出埃及记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那发一声号令说都给我走了，请问谁愿意跟你走啊？他在有个标志，有个记号，谁愿意走怎么办呢？那么上帝让摩西做了一件事，说你去把羔羊杀了，把血涂在门框上，然后呢，那天晚上凡是愿意这么做的，他们家里面的这些投生的动物和人都安然无恙。但是如果不愿意这么做的，那所有他们家的投生的人和动物都要被杀掉。那这个就是谁愿意走谁不愿意走的一个记号。上帝给你设定了这个条件，你愿意答应这个条件，你就可以跟着他一起走，你就生命得以保全。如果你说我不相信，我就不相信我涂点血能救我吗？那我不管了，我不这么做，那天晚上的所有投生的都要被杀掉。那这就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救赎的概念就从这儿来的。就你如果相信一只羊能够挽救你一家的生命，你会愿意这么做吗？如果你这么做了，你就越过了那天晚上被杀的这种困境。那如果你不相信，你说我凭什么要相信一只羊的血能救我这一家呢？那天晚上你就可能遭难，就不能越过这个节日。那这个节日就是圣经里面救赎观念的最原始的版本。那我们今天的信仰其实就是这样，你相信基督的血能救你出死入生吗？如果你相信，那基督就救你；如果你不相信，基督的信仰救赎就和你没关系。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出埃及记的第一个高峰。凡是愿意离开的，都需要做一件事，有羔羊来取代他们该死的生命，可以活下来。那紧挨着呢，下来就是他的第五个内容，就是过红海。那以色列人愿意出来的人跟着摩西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发现一个问题，后边有追兵，前边是大海，那怎么办呢？身处绝境，所有的人绝望的时候呢，上帝告诉摩西说，你伸杖吧，他让这些人如走干地，跨过红海。那这就是我们创世纪里那个出埃及记里面给我们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性质，说你愿意跟着走了，但并不是说你有能力会怎么样，你需要依靠上帝给你带路，给你开路。虽然后有追兵，前有大海，但只要上帝一声令下，红海为你而开，你可以走干地过红海。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你信主了，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赎了，但你需要上帝为你开辟你脚前的路。你虽然后面有很多的问题，像追兵一样，你的前面虽然有很多的困难，像红海一样，但上帝可以让你在绝处逢生，你可以跨过干地，走过红海，走干地过红海。那这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是一模一样。那紧挨着呢，过去了，上帝就告诉他们说，好，我既然把你们带出来了， 你们原来在埃及生活，你们有那边的生活习惯，有那边的信仰习惯，有那边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我要告诉你，你是我的人，那我要给你一些约束。这个约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十条诫命，西乃山的十条诫命。那这是这十条诫命呢，是出埃及记里面的第二个高峰期。那当这些人出来以后呢，他们觉得说，我们终于逃脱埃及了，那我们在这儿可以好好生活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发现里面是旷野，没吃没喝的，那怎么着啊？所以上帝说，好，现在我告诉你们，以前我和你们的祖宗有约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和你们的三代祖宗有约定，我要带你们出来。我当时告诉他们了，你们是要这个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现在呢，你们达到200多万人，是吧？所以规模挺大，已经可以看到生养这个众多、遍满全地的这种迹象。同时呢，我和他有约，我在这个约的基础上呢，我要现在给你10条诫命。那这10条诫命呢，就是你我子节的约定。这条约定的内容呢，就是从现在开始，我是你们的上帝，你是我的子民。那这就是这10条诫命给以色列人提供了重大的保障，从此产生一个约的这个延续，从三代子孙到今天你们这百姓生养众多的百姓。所以这10条诫命到达了出埃及记里面的第二个高峰期。那这10条诫命我们以后会慢慢读。那上帝对他们的要求有了，他们是不是能够守得住这个要求？是不是能够按照这个要求去生活，去往前走呢？紧挨着就是摩西记载的他们在旷野的40年的徘徊。其实他们只有40天的路程，可是他们要走40年。为什么呢？这40年就是在让他们实践如何在上帝的面前改变他们的生活，确定他们的信仰，放弃他们以前的那种偶像崇拜，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属神的子民。难不难？很难。旷野生活40年对以色列人来说非常困难。这和我们今天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得救了，基督的血把我们救赎了，我们领受了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约定，他的血他的肉救了我们，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一帆风顺，我们仍然有前面的旷野之路要走，我们会抱怨，我们会犯错，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第八个部分，他要让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建起神的会幕。会幕是什么意思啊？上帝住在人中间的一个帐篷，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神要住在你的中间，成为你的神，你要成为他的民。那这就是上帝的最终目的。那我们基督徒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回到上帝的天国当中，神的这个天意旨意当中去。所以地上是一个帐幕，在天上呢是一个国度。所以整个出埃及记，你看通过三个高峰，逾越节带他们离开，实践与他们立约，最后带他们进入上帝所居住的居所会幕当中。那这就代表着我们基督徒的救赎之路。我们迎着基督的血越过了死亡，我们在基督里立了新约，我们得到了永生，最后要去哪？去神永远的国度。那这就是出埃及记的八大内容。这八大内容呢，可以说可以讲2学期也可以，我们细细讲的话可以慢慢来看，但我们只有13堂课，我们慢慢的会给大家讲一些里面的具体内容。但是这个思路我们先放在我们脑子里面，出埃及记的重要特征就是这个救赎之路。那我们要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特点。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救赎的子路，但是救赎的子路呢是很难走的。我们把它分成蓝色和红色的两部分内容来看，为什么这么难？从上帝来看，神知道我们人所处的处境。我们当时在哪呢？在埃及。我们在埃及是什么身份呢？是奴隶，是被奴役的民工。我们的身份是奴役，是奴仆。所以上帝知道我们是在埃及是奴仆的身份，但我们人知道吗？我们人其实不知道。 我们人不知道我们是奴隶，所以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的挺好。他说我们围着火炉吃着西瓜，我们与西红柿与黄瓜，我们生活挺好的，我为什么要出去呢？我没感觉到谁在奴役我。但是呢，上帝说不，你除了是埃及的奴役以外，你还是罪恶的奴役，所以呢，我要把你带出去。这就导致了你看上帝的角度和人的角度看法是不一样的。上帝说你的处境不好，人觉得说哎，我的生活挺好，总觉得他早呢，我现在不错。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内容。第二个方面，神要把他们从死亡当中带入永生。以色列人认为我没感到我的死亡，我在埃及生活的好好的，埃及的法老呢虽说对我们刻薄一点，但是我还是有吃有喝的，我的生活还是挺好的，所以带出他们挺难，安于现状。但以色列人认为什么？我们状态不错，他没有向上帝看到说你们在这儿将来会死掉。他们觉得他们生活不错，我世世代代已经在这待了430年。那以色列人根本不愿意走，所以上帝说你要离开这块死亡之地，进入我给你的应许地里面去。那这是上帝的心意。那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呢不太愿意这么做，他们安于现状。那第三个方面的内容，上帝希望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呢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也就是他希望他和这个世界不一样，他是属神的。但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呢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我们在埃及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就挺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属于这个世界呢，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离开他呢？就像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虽然说天国挺好，但是你让我们今天回天家挺难的，对吧？我们都觉得不舍，为啥呢？这个世界这么大，我还得去看看，就这个概念。我们人就是想去世界上去看看，所以我们一直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留恋，我们想属于这个世界。那第四个方面，神赐律法，让人呢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可以活着，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为啥要赐个摩西十诫呢？他不是想把人全杀死，他是让人在这世界的框架之下呢可以永远活到他的面前。结果呢，我们仍认为说你给我这么多的条条框框，让我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我太不自由了。所以我们人不愿意在律法之下活着，我们都愿意在律法之下呢死亡。最后我们的选择就是因为违背律法而死亡。那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因遵守神的律法可以永远活着。那这就是上帝与人之间的视角差。那最后一个我们谈一点，神要人在地上呢过在天上的生活，你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你虽然是我的选民在地上生活，但你是属神的，所以你要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呢人却不行，人呢虽然有一个会幕建在他们当中，但你会发现他们在世上呢过着属世的生活。虽然有一个会幕在整天关照着他，前面有火柱有油柱在带领他，但你会发现他们过的是一个属世的生活，他们很难做到和其他地方人不一样。所以上帝告诉他们你们要分别为圣。以色列人说哎，我要吃西瓜，我要围着火炉，我要西红柿，我要黄瓜。你就会发现他要的东西和上帝给他的应许的呢有很大的差距。神让他们在地如在天，但是他们就想着地上的生活挺美满。哎，那这就是创世记，你会看到他的背后的重要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再看看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创世记的救赎。救赎的一句话就是出死入生。那我们看一下创世记那个救赎里面呢几个重要的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创世记的对象是谁？以色列人，就是住在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上帝要把他们带出来。那这些人的身份是什么？是神所应许、神所拣选的这批人。所以说出埃及不是简单的一批人出来，他是上帝所应许、所拣选的这批人，神把他们带出来。凡是愿意遵循上帝所拣选的方法的，就是用一个只羊来替代该死的头生的，你愿意承诺这个，你就可以走，就可以出来了。这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信仰是什么？基督的宝血带我们出来，我们就成为一个神所应许、神所拣选的基督徒。第二个特点， 它的地理位置。出埃及记神让他离开埃及，从地理位置上让他离开埃及进入迦南。那这是一个地理上的迁移，这个迁移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我们刚才说过那么多理由，他不愿意走。但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信主了，不一定要搬个家，但是他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这个远离世上的这些过犯，而进入神应许的圣洁当中，实际上也是一个搬迁，而这个搬迁呢会很痛苦。但是从地理位置上看，第三个，他们的生活方式，以色列人在埃及是有吃有住有喝的，啥东西都挺好的，衣食无忧。但是上帝让他们的生活除了吃的以外呢，你还要依靠上帝的话语，神要给他这个。所以他说，你们从埃及出来了，你看埃及到旷野里面没吃的呢，我供你，我给你鹌鹑，我给你玛纳，给你吃的。但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不满意，他整天抱怨，怎么早饭是玛纳，中午是玛纳，晚上还是玛纳，太难吃了。所以上帝告诉他什么，人活着不是为了食物，还要靠上帝的话语。这是他们上帝让他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个重大的改变。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你说我们生活吃的喝的少吗？我们什么都有，什么都绰绰有余，所有的恩典够我们用。但上帝更要让我们每个基督徒依靠在神话语当中。如果遇上什么挑战，遇上什么的困难，不要到处去乱找，看神怎么说，回到圣经中来。那这是上帝让我们在生活中的重大改变。第四个方面是他们的信仰。埃及呢是一个偶像崇拜的地方，那神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当他们到达西奈山以后，你会发现上帝最痛恨的事情竟然重复了。刚从埃及地出来的这些被拣选的以色列人，他们发现说，一个看不见的神带着我们走，总觉得不踏实。怎么办呢？把我们的金子银子拿出来，赶快造一个东西，我看得见摸得着，我把它抬着走，就是他带我出的埃及。他们就造了一个精灵。可上帝要给他们的什么？上帝要给他们的是一个属天的会幕，让神来带领他们，让神来住在他们当中。那这个信仰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很难接纳，因为他们觉得看得见的东西是最靠得住的，看不见的神呢是不太靠谱的。那我们今天的信仰是不是这样呢？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总觉得我们信的上帝在哪呢？怎么老抓不住他呢？我们总想用一个看得见的东西来代替一个属看不见的上帝。那这就是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信仰上的重大改变。我们信仰的东西不是你用一个手可以抓得住，说这个就可靠，你抓得住的都不可靠，只有抓不住的那个看不见的那个上帝才是最可靠的。那第五个，神要带领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原来的方式呢是受着埃及人的管制，有自己一套系统。但是摩西带领他们的时候呢，给他们另一套系统，说你要按照上帝的模式来生活，上帝来管辖你们，主管你们。但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不大愿意。以色列人说，摩西，你凭什么权力管我们？你凭啥要带我们？你比我们优秀在哪呢？你会发现出埃及记里边好多的这个以色列人并不满意摩西的带领。但是上帝做了好多的事来惩罚他们，让他们看清楚，神要摩西来带领他们脱离原来的生活方式，进入上帝管辖的生活方式。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信仰也是这样，我们的信仰不是说我今天信，我把我自己就杀了卸了，不是这个意思。上帝让我们用上帝的标准来约束我们，来管辖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生活在神所喜悦的那个方式里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最后的结局，如果你读出埃及记，其实结局你看的时候挺悲惨的。一代人出来全部死在旷野里面，而带到约旦河东岸的完全是下一代人，除了两个人例外，完全是下一代人。这说明什么？出埃及很难，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很难。我们基督徒是本质是什么？要把自己过去那一套彻底的毁掉，而在基督里要重建一个复活的自我，一个信主的新的人。所以保罗说，旧的已经过去了，新的已经来了，你不再一样，现在住在里面的是基督。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过程。我们的过程不是说还是我自己，我想干啥干啥，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要脱掉旧我，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代人彻底的死在旷野里面，然后以崭新的一代进入他的应许地，我们将以一个复活的生命进入上帝的国度。所以你能看到出埃及记救赎的含义吗？是出死入生。他就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会拣选你，会应许你，会带你离开这个世界，会带你改变生活方式，带你改变你的信仰观念，改变你的最终结局，使我们成为一个复活的一代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那这是出埃及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那这本书我们要跟大家学什么呢？我最重要的学到的就这两个字，出埃及是整个圣经里面救赎概念的发源地，是根基所在。我们整个后来的救赎计划都离不开这卷书里面。那他救啥呢？救我们从奴隶的身份当中得以自由。我们要出埃及，我们在埃及是没有自由的，我们只有出了埃及，在神的国度里面才是自由的。所以我们要自由于奴仆的身份。我们今天的人你说不自由吗？我们觉得我们的社会制度挺自由的，但我们却陷在罪的束绑当中。所以我们要从罪的束绑当中出来，我们要出埃及。第二个，我们要归回于公义的上帝，这是出这个救赎的第二层重要含义。我们光出来也不行，得有个归宿。去哪呢？要经历一段旷野，最后进入与神同在的那种状态。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神的帐篷修在那儿，神住在他们当中不走了，会幕已经建起来了，神与人之间在一起了，那就是上帝的归宿，归回上帝公义的地方。那以这卷书里面一个重要的人物摩西，摩西在这卷书里面起一个什么作用呢？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是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桥梁，沟通的这个代言人。这个身份在圣经中有个名字叫中保，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代言人、传话人，叫中保。摩西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那我们基督徒谁是我们的中保呢？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他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我耶稣充当了我们人的今天基督徒的中保，我们与上帝之间通过耶稣基督可以自由往来、自由对话，这就是这个中保作用。所以你能看到一个人很重要，神的领袖很重要，神的属灵仆人也很重要，他带我们自由于奴隶的身份，回归于公义的上帝。那这就是出埃及记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那我们从下一章开始呢，会给大家介绍里面的具体的经节，我们来看看摩西究竟是怎么把这一批人从埃及带入应许之地的。那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么